各位弟兄姊妹晚安，多谢主俾我机会咧，继续喺你哋当中嚟到一齐咧分享神嘅说话。每一次有机会去讲道，我都知道系上帝恩典，我存着感谢心咧嚟到侍奉，亦都再一次咧表达咧我对平安方堂呢个嘅堂会呢个宗派几十年嚟喺香港有好美好嘅榜样，特别三晚嘅培灵会，我相信好多嘅宗派都未必会想到或者会办到呢类嘅聚会。为着你哋有呢个咁嘅敬虔嘅传统，我哋献上感恩。其实每个教会当上帝好大工作嘅时间，都有两件事发生嘅。第一就是神嘅道兴旺，第二就是教会着重祷告。我盼望我哋沿用翻上帝嘅方法去睇见教会喺未来日子里边咧，我哋当走嘅路。昨天晚上我们看看圣经的本质和圣经的作用，我特别同大家看到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圣经都是全部都是神所默示的，然后它是有益的，包括了叫我们按正面或者反面教导我们行在神的义当中。今天晚上我想将个镜头转一转，从圣经嗰个讨论里面呢进到去我哋信仰嘅核心，就係我哋主耶稣自己留落嚟嘅榜样。我叫佢做黑暗时代嘅圣经信息。主耶稣2000年前降生嘅时间，佢亲自为我哋立下咗榜样。基督徒嘅意思即係跟从耶稣基督嘅人。所以其实耶稣点样去建立上帝嘅国度啊，就成为了今日我们每个基督徒每个教会必定要遵行的一个模范。耶稣怎样传道，当然有很多角度来到思想，但今晚我想跟大家看一段，就是他最初出来传道的时间，圣经怎样记载他。这段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四章十二到十七节。如果你有自己带的圣经，我鼓励你自己打开圣经。我成日讲道的时候都提请你打开圣经，你要听到。咁咧，我话咧，如果你从我讲章里边学唔到咩都唔紧要，但你学识一样嘢咧，就系讲道咧嘅时候咧要打开圣经嘅吓，就系因为讲道即系讲圣经吓，咁希望咧你打开圣经一齐你要研读，我相信你嘅印象会深刻好多嘅。万一你冇带圣经嘅话咧，你可以睇投影片，就系马太四章十二到十七节。呢段经文啊，好明显就系耶稣早期传道嘅一个记载，因为上文啊，马太第四章一到十一节就系记载耶稣受魔鬼嘅四十天嘅试探。咁大家知道呢个系早期或者佢未曾开始出嚟传道嘅时候，其中一个准备。咁接住落嚟第十二节就系呢所记载嘅事情。咁即系话咧，呢段系耶稣早期传道嘅时间咧，系一个相当早嘅一个咁嘅时段噶啦。请我一齐读出呢段嘅经文，马太四章十二到十七节。而家我一齐读，耶稣听见，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前照着他们。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段经文是我相当喜欢的一段圣经。一次我去一间教会讲道，都是讲这段经文。那个牧者打电话来问他，你没有选错经文啊？这样我话咩意思咧？咁样佢话呢段经文冇咩好讲嘅喎，咁样我话点解咩冇咩好讲咧？佢呢段经文成扎地方名，之后有咩好讲咧？咁样嗱，我咧就发现咧，华人教会有一个嘅读圣经嘅坏习惯，我希望你哋例外啦吓。那个坏习惯咧就系、凡系圣经讲嘅地方名咧，我都唔理嘅。所以呢度记载咩西布伦啊、拿弗他利啊、咩加利利啊、咩拿撒勒啊、咩加百隆啊，对你嚟讲咧，等于咩沙田啊、大帽山啊、油麻地啊，其实一样嘅啫，冇分别嘅，因为对你嚟讲咧，都系唔理嘅。嗱，如果你真系咁样嘅话咧，我希望今晚咧你可以改变啦。其实差唔多所有圣经后边都有地图，或者上网嘅时候都会揾到啲地图，你只要睇睇，可能咧对你嗰个了解咧会深刻好多。呢度其实呢段经文啊，我都系非常之宝贵嘅。嗱，我将佢分开做三个段落嚟去思想嗬。 第一个段落呢，就是看看耶稣他传道的时间，他有什么准则的。那段圣经说，耶稣第十二节说，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咁大家知道啦，呢、这个嘅事件啊，应该发生喺耶路撒冷，因为上文咧一路讲到咧，耶稣南下由拿撒勒，一路到南边嘅耶路撒冷。咁而喺嗰度咧，有一个好出名嘅传道人，我哋叫做施洗约翰，大概啊，可能是耶稣嘅表哥，系大约大耶稣六个月到嘅时间。咁啊，而家耶稣准备出嚟传道嘅时候，第一个圣经记载消息咧，就系呢位非常著名嘅传道人约翰下了监。嗱，请你咧比较咧细心啲睇下呢件事情嗬。约翰当时点样出名法咧？咁，请你再睇一段圣经，你翻去前一章马太第三章第一到第八节，马太第三章第一到第八节。就记载当时约翰可以讲是非常轰动，同埋呢是整个巴勒斯坦嘅人呢大概都冇人唔识佢。佢话那时有施洗约翰出来在犹太嘅旷野传道。嗱，呢个特唔特别呢？我想请问平安分堂，你开分堂嘅时候，或者下一个分堂会唔会计划去沙头角开呢？咁样。或者会唔会计划呢去一啲嘅偏远嘅离岛嘅地方呢，渺无人迹嘅地方开个分堂呢？咁。大概唔会。嗱，香港啲教会增长得好快脆，咁咧我哋睇佢啲报告话咧，佢哋其中增长好快脆嘅原因，第一个就系交通便利。啊，边度会有人真系旷野开始传道工作嘅咧？咁好特别。上帝使用嘅人嘅时候咧，真系唔在乎呢啲嘅环境。佢竟然啊，唔系走到人群当中，系人群汹涌而至啊，去到呢个旷野地方里面，要听人讲道，并且接受施洗约翰嘅悔改嘅洗礼。然后圣经嗰度跟住话，我 highlight 嘅地方就是圣经嘅第五节，佢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大全地，并约旦河一大地方嘅人啊，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嗱，你见到呢度形容啊，系好多人嚟自四方八面嘅，走到去呢个旷野地方里边接受施洗约翰嘅洗礼。下面嗰句仲话呢，当时最难搞嘅，甚至耶稣嘅时代里面呢都好难搞嘅一班人，嗰班呢系宗教领袖。佢话许多法利赛人同埋撒都该人都来受洗。你难唔难呢？啊，佢哋对耶稣呢诸多嘅批评。但施洗约翰出去传道嘅时间呢，竟然啊呢班最难搞嘅人呢都走出嚟呢接受施洗约翰洗礼。不过施洗约翰呢即系个天生副硬骨头啊！佢讲说话咧，绝不留情面嘅。对住呢班好听话噶啦，已经咧即系好即系放低自己身段嘅呢班领袖，去到面前受洗嘅呢班宗教领袖，约翰竟然对住呢班会众话：毒蛇嘅种类啊！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嘅愤怒咧？咁嗱，我传道咗三十几年咧，我从来未试过叫我会众叫毒蛇嘅种类啊！我唔知你有冇试过喺教会里面听见牧师咁样讲你哋吓，我希望永远唔会啦吓。施洗约翰好犀利噶佢，但系竟然咧嗰啲人受得落嘅。佢最后唔系呢班宗教领袖力整死佢嘅，最后佢系责备嗰个希律王而死嘅。所以呢班嘅宗教领袖啊，似乎喺上帝嘅保护之下，喺施洗约翰教导里边，佢系贴贴服服嘅去听从。嗱，呢个轰动一时嘅施洗约翰可以讲一时无两，但系你翻翻去头先睇嘅第四章第十二节，当耶稣听见约翰坐咗监，大家知道其实经文记载就系因为佢责备希律王嘅不道德嘅行为，但系个问题就系耶稣有咩反应呢？咁圣经话就退到加利利去。你会唔会觉得愕然呢？一个同耶稣开路嘅先锋，佢为耶稣，佢咧就传道好有果效。而家坐监啦，耶稣听见你消息之后，竟然走啊！如果用今天嘅说话讲，即系话耶稣咧就北上，由耶路撒冷咧去翻北边嘅加利利呢个省嘅地方。跟住圣经话第十三节啊，睇翻头先第十三节。他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隆去。但第十三节又用一句好 精简嘅说话，讲咗一件咧比较其他福音书，特别路加福音书记得详细啲嘅记载嘅经文。佢话又离开拿撒勒。咁大家知道咧，耶稣真正嘅乡下，真正嘅佢嘅籍贯系边度啊？喺伯利恒啊，系大卫嘅子孙啊，大卫城伯利恒嗰度出生嘅，佢系嗰度嘅人。但系佢长大嘅地方系拿撒勒，所以又被称为拿撒勒人嘅耶稣，即系等于我哋可能你嘅乡下系上海、潮州，不过你香港长大咧，一样叫你做香港人，所以耶稣一样叫拿撒勒人。咁啊，佢翻翻佢自己长大嘅城市拿撒勒嘅时间咧，路加第四章记载话咧，当时耶稣讲道嘅时候，最初都几接受嘅，但系听听下嘅时候咧，佢哋唔系好高兴。跟住耶稣话咧，本地嘅先知咧系唔受欢迎嘅，试下用广东话讲咧，即系话咧，本地姜就唔辣嘅吓。所以有啲神学生毕业之后咧就话，我唔想翻自己教会啊咁样，因为嗰啲乡亲父老睇住我大嘅咁样，因为本地姜唔辣嘅咁。但耶稣咧就翻翻去，跟住耶稣仲话咧，佢话你睇下旧约先知以利亚，当有饥荒嘅时间，佢冇处理呢个嘅以色列国里面嘅嗰啲有问题有需要嘅寡妇，佢走到咧去外邦嘅地方咧去帮助嗰啲嘅寡妇。你睇以利沙喺以色列嘅时候，以色列喺以利沙时代嘅时候，好多人长大麻风嘅，但系以利沙奉召啊，竟然帮咗外邦人嘅乃曼咧系得到洁净。哇！嗰啲犹太人听完之后咧，好激气。我昨天讲道的时候都讲给大家听，我试过讲完了圣经之后呢，有人很激的反应，是不是当众举手，刚才你所讲的都是错的，都很激的，我觉得。不过原来呢，我睇返耶稣生平的时候呢，我很感恩的，因为我都未试过咁激的。你记得路加福音第四章怎么记载这件事吗？那些会众嬲到怎么呢？想杀死他，只一篇道而已，跟着想将耶稣拱落山。不过呢，神的恩典之下呢，耶稣呢在他中间行过，就没有预见这个灾难。那见到当时反应很激烈的。不过在马太第四章十三节，这句很短的说话，后来又离开了拿撒勒。咁换言之，如果你将十二节、十三节加埋的时间呢，似乎耶稣面对人生的不如意事，或者姑且我们叫做黑暗的事，如果你就咁停喺度嘅话呢，似乎我哋见到耶稣都系个逃避嘅方法，系咪？听见约翰下了监，一个非常之唔顺利嘅环境，耶稣就走啦。去到拿撒勒嘅时间，传道不受欢迎，耶稣有咩反应呢？又走啦，又由呢个嘅拿撒勒去到一个大啲嘅城乡镇叫加百农，从此加百农就成为耶稣早期传道嘅大本营，一根据地。似乎耶稣面对不如意事，由耶路撒冷走去拿撒勒，由拿撒勒又再走去这个加百农，他面对人生的逆境的时间，好像都用逃避的方法。让我想起今天在香港很多做传道的做侍奉主的人的光景，我希望这样说就不会令同工或者令到侍奉主的人太过尴尬，因为我都是跟你同行的，所以希望你明白我都同你身同感受。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曾经做过普统计，平均在香港做传道人留在一间教会侍奉的长的时间是几长呢？咁样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呢个统计，几年前嘅已经系。我唔知佢两个数字嘅，佢出嚟有两个数字嘅。佢话呢系二至四年，两年到四年。我就当佢平均三年。平均即是人仲少过三年，就好多人少过三年先得，然先攞到平均数。你在牧会嘅过程，你都知道，三年你基本上搞运作识人咧，可以讲啱啱开始啫咁，但要走啦。咁当然好多原因啦。我似咁讲嘅时候咧，啲传道人同我讲啊，郭牧师你唔好净系话我哋啦，啲执事都难顶噶咁样。如果你好，我点会走啊？咁样即系我明白嘅，即系一只手掌拍唔响，我都明白嘅。但你可以想象，如果工人咁样转换法嘅话，教会点能够稳定嘅发展呢？入职嘅时间一定经过祈祷啦、等候啦，然后同弟兄姊妹讲：啊，上帝带领我嚟嘅。三年之后或者两三年之后， 如果到真係辞职嘅时间，即係话差唔多两年都开始諗住走喇已经。跟住就话上帝带领我去第二度地方传道，係咪梗係咁讲㗎。点解你走啊？上帝带领我。咁我问题就係点解咁快㗎咁样。上帝旨意都几飘忽喎咁样。嗱，其实我諗差唔多係公开秘密，係咪个原因好简单啫。因为我做得不畅快。环境上不畅快，太多掣肘，个长老太恶死，等我呢冇乜机会发挥我所受训嘅地方。然后好似到拿撒勒咁样，我侍奉嘅时间完全冇果效，俾人反对。我留喺度嘥时间，我走啦咁。嗱，我再讲讲，我咁样讲呢唔系即係讲啲风凉说话。我想返下我喺侍奉主嘅历程里面呢，我都好几次有个位呢我都好想辞职嘅。个原因都系同头先讲一样，系因为不畅快。因为唔好受。因为觉得不被尊重，因为侍奉冇果效，所以我走。而家睇马连经文节嘅时候，我就诶，我跟耶稣啫嘛，耶稣都咁嘅啫，咁样吓，唔通佢留喺拿撒勒俾人掟死咩咁？如果你停喺呢度嘅时候，我大概会见到嘅印象就系耶稣面对人生嘅逆境或者黑暗嘅地方嘅时间咧，佢都系采取回避嘅方法。不过圣经冇喺度停落嚟，圣经点讲呢？圣经话佢到加百农嘅时候，第十三节话佢住喺嗰度，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边界上。打晕未呢？即系嗰啲地方名吓，即系加百农又喺西布伦，又喺呢个拿弗他利边界上。一阵我再解释一下。不过我想请你而家先留意下面嗰节第十四节，请一齐再读一节好吗？第十四节，请一齐读出。佢话佢咁样做系为咗要应验先知以赛亚嘅话。嗱，整段经文啊，对我嚟讲最震撼就系呢句说话啦。耶稣面对人生嘅逆境嘅时间，唔系因为唔顺利佢走，或者因为人哋唔听佢讲佢系走，佢系因为佢一早有计划，系照住着我喺主前700年前一个先知叫以赛亚，佢曾经写过以赛亚书，里面预言佢啊呢个嘅救世主将会喺西布伦拿弗他利嘅加利利省份出现嘅，所以耶稣而家就去到呢个加利利省份里边咧，开始佢传道工作。佢嘅工作唔系因为环境，亦都唔系因为佢心境。佢工作嘅原则呢度话系根据以赛亚所讲嘅说话而行事。再简单啲讲，耶稣佢生活佢为人嘅准则就系根据圣经。弟兄姊妹，呢个差唔多系所有基督徒认识上帝嘅 ABC。入门嚟嘅，系嘛？你开始决志嘅时间就系话俾你听，你要读圣经啊，你要灵修啊，你要咧去翻教会学圣经嘅说话。我都明白呢个差唔多我哋入门嘅时间，圣经就系神嘅说话，所以我哋从开始嘅时间就应该去亲近佢，去熟读佢。不过佢系好少人好似耶稣咁样样，佢唔单止系知道圣经。他就降服在圣经的启示之下而过他人生。我时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位全能的神，无所不知的主，要听以赛亚讲的说话呢？要听人讲的说话呢？为什么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上帝，要听死了700年前的以赛亚所讲的说话，然后他行事为人呢？有乜嘢可能性呢？如果耶稣是神嘅话，佢呢个动作系表示乜嘢呢？嗱，如果你觉得咁样仲唔够清楚嘅话咧，我估圣经里面一个最突出嘅例子，请你睇以赛亚书，对唔住，请你睇马太福音26章，马太福音26章。马太福音第26章。请你睇51节嗰段，马太26章51节嗰段，就是耶稣喺客西马利园祷告嘅一段嘅记载。 当时有捉拿他的兵丁来到，彼得或者其他使徒想带头想反抗，耶稣叫他们收刀入鞘，然后跟他们说，我可以差派十二营的天使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如果这样做的话，所有的计划都失败。跟着他讲了两句说话，第一个说话可以讲从反面来讲的，第54节马太福音26章54节，你去看投影片都得，请一起读出这次的经文，若是这样，耶稣说，如果真的好像这样派天使来救我脱离这个苦难的话，他知道很痛苦，他在客西马伦里面的时间是非常的痛苦，甚至求天父若是能行呢，将这个苦杯来撤去。他很知道他将会面对是如何残忍的一个情况，但他说，如果我真的这样走，真的派天使来的话，岂不是啊，先知的说话，特别可能是指以赛书53章所讲的说话，怎能够应验呢？因为那里说，神的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在这个的宰杀的人手中默默的无声。如果他走的话，那以赛亚所讲的说话落空咯。我再问，落空就落空咯。一位全能的神为什么要用他的生命去见证死了七百年前先知所讲的说话不可以落空呢？再看另外一节56节，他正面讲这个的信息，请一起读出这节圣经，但这一切的事成就了，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正面来讲，耶稣说，我这样做是为了应验啊，先知以赛亚或者先知书里面所讲的说话。反面正面都讲出了真理，耶稣用他生命去见证先知的说话是不能落空的。但我这句说话对我很大震撼，有什么的见证还大得过这个见证？圣经就是神的说话呢？今天很多人读神学，包括神学的老师，在西方甚至现在的华人的圈子里面，都开始讲圣经有错，圣经不是完全是神的说话，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就变成凡神所默示的圣经。但是我很艰难的去接受这个这样的看法。我记得我几年前我写这本书《圣经论》的时间是2008年，我就坐飞机由香港去温哥华，希望那里几个月安静时间写这本书。感谢主呢，在神的恩典之下呢，我四个半月之内写成这本书，我都很感恩的。咁呢，在飞过去的时候呢，我就打开这书开始读了，就把握时间。我差不多在飞机上看完一本书，那本书是在温哥华一个很出名的福音派的神学院，哪家不要说了，一个的老师写的本书。那本书写什么呢？他说 Higher Will of Bible， 然后 question mark， 即是圣经是不是用一个很高很觉得是无即是很保守的信仰立场去看的呢？ Higher Will， 即是不是高一点的保守一点的立场去看的呢？原来这位的老师啊，他一直都相信圣经，蒙相信保守方派的信仰。不过当他越来越研究的时间，看教父的文献，看那些的圣经的流传的版本，后来得出的结论就是，其实不是的。圣经是有错的。在这个过程里面很辛苦。哇，我说他都这么犀利。他研究一下研究一下，即是跟他转了去。他用什么，今次我去了之后呢，我回来之后我又觉得同一样的这样。他都不掂，那我怎么搞啊这样。好大挣扎，所以话我要好认真去睇呢个问题，究竟圣经点讲？我好简单嘅将个结论同大家讲。我最后我睇呢问题嘅时间，我一个好大嘅确据，我相信整个圣经都系神嘅说话。最大嘅理由就系耶稣点睇旧约嘅呢？耶稣点睇旧约嘅说话呢？如果圣经在耶稣心目中不是神的说话，我想你解释给我听，为什么他用生命见证以赛亚说话不能落空呢？为什么他要离开拿撒勒，然后去到加百农，圣经说他应验先知的说话这么讲？ 点解耶稣多次嘅喺生命当中都话经常如此说，然后话系一点一划不能废去。跟住我就会咁样回应一啲人嘅提问。我系跟耶稣同埋跟使徒去咁睇圣经嘅。你跟边个我唔知道。不过如果你跟唔系跟耶稣同使徒嘅话，咁仲算唔算系基督徒呢？弟兄姊妹，耶稣留下一个好大嘅榜样，我希望我哋唔好喺呢个嘅动乱，喺呢个好多似是而非，系教内教外都提出对圣经挑战嘅时代里面，我哋千祈唔好放松呢个好基本嘅睇法。我哋系跟耶稣点样去睇圣经。好啦，如果呢个耶稣嘅行事准则嘅话，我跟住请大家翻翻去马太嘅四章十五到十六节，就好多地方名嗰度啦。十五到十六节呢度话应验咗以赛嘅说话。以赛话曾经话过，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嘅路约旦河外外邦人嘅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嘅百姓看见大光，坐在死荫之地嘅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好啦，呢个就系、是。我话呢系耶稣传道嘅意义。佢话佢咁做呢系应验咗以赛嘅说话。好，我哋睇睇呢。听见未？係啦，我睇返地图先。嗱，呢个呢就系旧约嘅以色列嘅地图，即系分地嘅地图。大家见唔见到呢度讲嘅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喺边度啊？见唔见到啊？呢个系西布伦地，我嘅 mouse 喐紧吓，唔好意思，我冇嗰个 laser pointer。如果有人有嘅话，你而家拎上嚟俾我，好感激你吓。呢个西布伦吓，呢个拿弗他利见唔见到？只 mouse 喐紧嗰度，见唔见到？都系好难见啊嘛。见到 OK， 多谢你啊。嗱，呢个系分地嘅时间咧，佢哋分十二支派，即系大概啊，拿弗他利同西布伦咧，就系、是、喺以色列嘅地图里边咧，系北边嘅地方。冇问题嗬。好啦，然后呢下一幅地图呢就是呢耶稣时代的一幅地图。当那个分法呢就用省份来分。大家见不见到呢？这里加利利省份。其实即是呢这里所讲的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两个地方。咁呢度话呢佢是沿海的路，是约旦河外。对不住，约旦河外先。对，沿海的路，约旦河外。沿海是指地中海。大家见到地中海啦，即系话地中海沿住啲地方，但系约旦河外，约旦河呢度啦，呢度加利利海啦，大家，咁咧呢个约旦河同埪地中海之间呢笪地方，即系而家我哋所讲嘅加利利嘅省份。好，咁啊，地方大家大概有印象啦，我睇睇。当马太话佢应验咗以赛亚嘅说话，以赛边段说话呢？就是、以赛第九章呢段说话。咁你去比对一下，以赛第九章呢有一节圣经大家都好熟悉嘅，特别圣诞节嘅时候成日引用嘅，就系咩呢？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啊！大家记得念圣经嘛？以赛书第九章。然后呢，原来我哋环教会读圣经有另外一个问题呢，就系中意金句式断章取义嘅，即是话呢我唔理个上下文讲咩嘅。总之呢句啱使我照读㗎啦咁样。呢个嘅应许呀，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好明显指向耶稣基督啦。因为跟住讲话呢，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嘅神。有边个可以叫全能嘅神嘅呢？永在嘅父、和平之君。原来上文是讲紧一个黑暗的地方，百姓里面没盼望，结果上帝用什么方法帮助黑暗的百姓呢？他说我给你个 BB 仔，这个 BB 仔就是你的答案。那个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是这样的背景之下讲的。那个上文就是马太所引述的经文，即是以赛亚书九章一到二节。我一起读一次好吗？请你读右手边这段经文，我一起读出。 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活后却使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着。这经文的地方挺难解释的，我一直跟大家讲一下。差不多呢，由右手边你见到呢，由第三行开始就是马太所引述的了，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不过他 miss 了呢，或者他没有引用呢上面那两句，就是他是受过痛苦的，在幽暗的里面的，然后他受过痛苦呢，圣经说是神令到他们被藐视的。那我们问，为什么十二支派里面特别提出这两个支派，西布伦、拿弗他利，他是特别黑暗，特别被藐视受痛苦的呢？然后下面还说呢，他活后却使在沿海的路，刚才我讲过，就是地中海的旁边，约旦河外，就是约旦河的另外一边，是西边。不过下面那句很难理解了，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那怎会是外邦人的呢？加利利呢，支派地方是以色列人的地方，是吗？拿弗他利、西布伦是十二支派的名称，加利利是巴勒斯坦的地方。咁点会叫外邦人，即係非犹太人，外邦人的加利利呢？你有冇问题呢？读呢段圣经嘅时间。嗱，如果你唔理呢啲问题呢，你就好多味道就读唔到咯。嗱，真正识食鱼人呢，就鍾意抡骨嘅，咪係咪？即我上一代咁同我咁讲啦，即係我就觉得我食肉我识，即係真正识食嘅，咁但佢哋唔係真正识要食骨嘅咁样。当你难解的圣经就是骨头这样，你要抡下才得的。但抡完之后呢，你就对那段经文，因为容易的你已经识，即是容易吸收啦。难解那些你再解埋它呢，你就能够得到那段经文的那个信息啦。为什么叫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呢？地是以色列的地，人是以色列的人，为什么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呢？那这里当然呢，很多解经的人在这里有不同的挣扎。我试下咧，将我嘅睇法咧，同大家分享下。嗱，你见到咧呢度咧，右手边啲地图里边咧，深色少少嘅地方咧，嗰度咧系山嘅地方。喺以色列人嘅南边嘅地方，特别犹大地方咧，好多地方都系山嚟嘅，系高山嚟嘅。特别耶路撒冷嘅山城。不过喺北边嘅地方咧，你见到沿海嗰个地方咧，有啲平地，大部分嘅以色列人耕种嘅地方咧，都系地方嚟嘅。但一个以农立国的地方呢，他们耕种他们的五谷的出产，他们的畜牧业都是非常的发达。还有你见到呢，就在加利利旁边有个加利利湖，有一个叫加利撒勒湖，是吗？还有下面有一个什么沿海，或叫死海，死海是没有生物的，就是没有鱼的。但加利利湖呢，到现在为止都有丰盛的渔获的。换言之，畜牧业、农业和渔业都是非常发达的地方。而对上就是推罗西顿和这个大马士革叙利亚地方。即是说呢，很多的外国的人都会走到来呢，和这个的以色列人做生意的时间呢，这里差不多是必经之路。而特别加上路途遥远呢，有时他们会住在这个加利利省份里面呢，做一些短暂的停留。不过对大部分以色列人讲呢，就非常之唔能够接受。点解佢哋视为狗嘅外邦人同你做生意来往，你就会混杂埋一齐呢？咁所以好睇唔起，好藐视啊拿弗他利同埋西布伦嘅地方。唔知你明唔明嗰个背景嗬？但我试下咁样讲，睇下你会唔会容易明白啲吓。假如有一日，假如啫，我讲呢个假嘅，不过做个例子啫吓。我请你嚟我屋企，我话假噶呢样嘢吓，我请你屋企吓。咁咧你话，你住边度啊？咁样，我住喺尖沙咀咁样。即系住边度啊？咁弥敦道咁。弥敦道成个街你住晒喺边度啊？哦，弥敦道你熟悉嘅一个地方，唔使讲门牌噶啦。那个地方系重庆大厦。你咩反应嘅咧？咁样啊，好杂噶咁。嗱，地方系以色系香港人嘅地方，人咧香港人来往嘅地方，不净系嗰橛咧，有好多 南亚裔嘅人喺度，我哋感觉就系、嗰度好杂噶咁。我试过一次行过咧呢个重庆大厦，咁咧我同我太太话啊，呢度好似啲咖喱好出名噶咁样。咁咧即刻咧有啲人走出嚟咁样派好多啲九折卡啊，派啲传单俾我哋，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咧吓？咁我哋想想地之间，都系唔好啦咁，即系我都有咁嘅心态都系，会唔会啊？即系咁快俾个九折我吓，咁大只夹乸咁，即系都唔好啦咁。嗱，我哋有一个咁样嘅顾忌，因为嗰度有啲好似我哋唔系好熟悉嘅人。以色列人更加强烈，因为佢用宗教嘅理由，点解你同一啲不洁净嘅民来往？所以当时佢哋好非常嘅激烈，对呢两个支派坐落喺呢个咧做生意嘅地方，拿法他利同埋呢个西布伦嘅地方，系睇唔起嘅一个藐视嘅态度。但是圣经话在这样的情况，耶稣传道的时间就选择在那里开始，然后当他出现的时间，圣经话他就在黑暗里面的百姓看见大光，住在或者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看看圣经怎样描述，以赛亚书怎样预言耶稣进到这个被人藐视地方的时间，他怎么形容呢？他就是黑暗当中的人会见到大光，坐在那里好像完全没有盼望的人，他们有光照耀他们。简单地说，耶稣他传道的意义就是光明进入黑暗，这个很简单的信息，但却是非常重要的信息。什么是传福音呢？什么是福音呢？福音就是光明进入黑暗。我估这个信息慢慢在今天的香港教会慢慢会遗忘了，我们慢慢教会很怕走到黑暗的地方。有人形容香港的教会越来越中产，是吗？越来越中产。我相信播道会好，平安方堂好，我相信不少我们这样的教会都越来越中产，其实是好事来的。因为第一，可能就基层慢慢可能的生活比较规范了，读书多了，鼓励下一代更加进修等等，更加勤力，所以慢慢生活条件改善了，这个本来好事来的。第二，我相信中产的人一样需要福音。中产是一个很特别的名称，在中文来讲跟英文有点不同。中产如果少个中产你叫什么？你不会叫小产的，是吗？多个中产你会叫什么？你不会叫大产的，你不会这么叫的。所以跟英文的 middle class, lower class, upper class, 他们就真的有对称的。但中文很奇怪，叫中产，很特别的一个讲法。中产低一点就叫草根阶层，就是另外一个字来的。但是很奇怪一个这样的讲法。不过我再讲，如果教会慢慢弟兄姊妹生活改善，本来是好事来的。不过如果中产的教会的意思是我们不想再走到草根阶层里面去为主作见证的话，我基本上教会已经走错了。好喜欢讲这个例子，希望你如果听过的话，请你宽恕我再听一次。曾经有一个在德国的慕尼克一个小丑，他很喜欢表演默剧的，就是用手势不用声音的，很喜欢表演默剧。他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一出的默剧。那默剧就是在舞台上好像现在这样黑蒙蒙，跟着有个水人灯射住这个小丑走出来。咁佢扮演呢就係好似唔见咗嘢咁样，周围搵嘢周围搵嘢。跟住呢喺水人灯另外舞台另外一边呢射住一个人走出场，嗰、那个德国警察嚟嘅。呢警察呢可能呢就比较友善啲，咁走去问咩事可以帮你呀咁。咁呢小丑就做动作话俾听，我唔见咗嘢咁。咁警察好好啦，我帮佢一齐搵。你唔见咗乜嘢呀咁。佢唔见咗返屋企条锁匙。咁好紧要啦，返唔到屋企，咁帮你搵啦咁。哇，搵咗好耐。搵唔到啊。呢、這个警察呢就开始觉得有啲唔系几对路啦。就同呢小丑讲，冇理由㗎喎。咁细地方我两个搵咗咁耐都搵唔到。 喂，究竟你边度唔见条锁匙噶？咁样，个小姐就话喺个黑暗角落我唔见咗咁。咁呢个警察就好嬲啦，喺个黑暗角落唔见咗，你唔喺嗰度揾，点解喺呢度揾啊？咁，乜你咁傻噶？咁，啲小姐就话你先傻，因为呢度有光，嗰度冇光咯，所以喺呢度揾咯咁。佢讲完呢句说话之后咧，就落幕啦咁样。是不是这些默契很深奥，就是这样落幕了。但这个似不似我们今天很多的教会？你想想香港、中国、非洲最先为什么会有福音厅的呢？是不是因为那里有光，所以好多人鍾意光走到呢地方成立咗全福音嘅基地呢？非洲被称为黑暗嘅大陆，喺18世纪嘅时间被形容为白人嘅坟场。我哋见到好多好成功嘅例子，但我相信更多我未听过嘅人呢，係未做工作嘅时间已经死喺非洲呢个大地上。马里逊在19世纪初来中国的时间，他差不多非常艰难迂回曲折的样，他搭船先经过纽约，然后再坐船来到中国，在当时的葡萄牙澳门的统治之下稍为有一线的生机，然后去到广州的地方被规定在那几条街里面他不可以离开那几条街，翻译圣经呢，可以被判充军，甚至是被判死刑，所以叫匿埋喺地牢度。佢大约用咗17-18年嘅时间翻译咗第一本嘅中文嘅圣经，叫神天，叫神天诏书吓。嗰十几年全部都喺地牢里面做嘅，由于太过潮湿，所以佢整到周身咧好多病痛。当我睇马里逊传嘅时间，我心里面最感动我嘅地方就系、是。他的太太很艰难地陪他一起过到来这个的中国，他的太太不可以留在广州，他太太要在澳门，所以马里逊时不时就广州坐船走回澳门探他家人。他一个小蚊仔出世的时间，出世了不知一两个月就夭折死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他当时是这个 BB 仔是死无葬身之地，因为当时中国人非常非常迷信白人的尸体不可以葬在中国地土。马里逊走投无路，周围是哀人帮手给他的地方可以埋葬这个 BB 的身体，但全部都不得，最后他差不多要发癫这样，然后由当时的澳门的天主教会出面勉强给他葬在天主教的后山的后面。为什么呢？不是因为这里有光明，是因为这里有黑暗。香港的戒毒机构怎样成立的呢？不是因为那里很容易做，是因为那里需要光明。直圣摩，中国的一位传道人，他怎样开始呢？他看到整个中国里面最黑暗那班吃鸦片的人去开始这个戒毒的工作。我们今天怎样开始工作呢？我们开始就哪样工作比较顺利，增长快点，回报好点，我们开始了这样。我再讲，任何阶层的人都需要福音，我赞成的。不过这种由光明进入黑暗里面的决心，它是慢慢我们消失了。耶稣点解去到西弗伦拿弗他利咧？唔系嗰度好好做，系因为嗰度最需要光明，因为嗰度被藐视喺黑暗当中嘅人，所以耶稣嗰度开始。咩系福音咧？福音就系让黑暗嘅人见到光明。有时我哋批评一啲灵恩派嘅朋友，但系我估佢哋好多榜样可能值得我哋反省。草根阶层的工作哪些教会做呢？差不多都是灵恩派做。 我好想开始一啲女性福音戒毒嘅工作，因为好多香港嘅基督教机构戒毒都集中喺男性。我呢个咁嘅大男人做女性戒毒工作，即系几唔慈祥，你话真系。个原因就系有一次有个神学生，佢毕业嘅时候，我问佢：你将去边个工场啊？咁佢同我讲，佢因为佢嘅背景等等，佢好想做女性福音戒毒工作。但佢听完我讲完神学之后，佢觉得灵恩派唔啱，我咁就主要肯接受我嘅睇法。不过佢话：如果唔跟灵恩派，唔知去边度？点解所谓名门正派基督徒福音派嘅人唔做呢啲工作嘅？咁我唔识答佢。我经过几年嘅努力，好想试下开始，但结果去到最高层嘅时候都话好难做啊，唔好搞呢啲，唔系我哋最急需嘅，唔好做啊，做第啲嘢咁。嗱，我唔系话佢哋咁样唔啱，我只系讲紧嗰个事实嘅心路历程。我相信做嘢都要策略，都需要有计划去做。不过究竟我哋心态里面谂紧乜嘢嘢呢？系咪因为嗰度够光，所以我去嗰度？嗰度黑暗，我唔想去。但耶稣留下咩榜样俾我哋呢？今日好多地方，回教嘅世界，中国大陆里面嘅需要，香港多个群体。如果教会能够好似耶稣基督咁样，如果你同我能够学下耶稣基督咁样，我相信有更多嘅人佢哋见到嘅大光。我哋唔系为咗我哋自己地盘嚟到扩大，我哋为咗上帝角度能够进到黑暗人群当中。跟住点样进到人群当中呢？个意义喺度啦，但实际点做呢？咁呢度我话虽说回来。好多灵恩派的朋友就话：，哎，咁黑暗，梗要搞啲嘢啦，咁样搞啲奇奇怪怪嘢，系嘛？有啲行区祷告啊，有啲咧叫做咧绘制属灵地图啊，有啲咧要数祖宗十八代咩罪啊，有啲咧就系咧要咧圣灵激祷啊等等。有灵恩派朋友咁讲，佢话而家呢个咁黑暗嘅世代，你唔靠呢啲，就系靠讲道斋讲咩有用啊？咁样啊，我唔知你有冇听过。一个嘅神医报道大会啊，我试学下嗰个人讲嘢，讲俾你听，讲一次啊，咁样啊。我咧就冇去到，不过咧我睇翻个录影带啊，我睇翻录影带，我成场睇晒。我记得我同我仔一齐坐喺厅度睇晒呢个录影带，两个几钟头嘅啊。前面领师半个钟头或者再长啲，跟住讲到都唔错，讲咗四十分钟，一个阿根廷嘅一位牧师。咁当然有翻译啦，我以为唔知讲咩啦，有翻译讲。但系四十分钟都唔错一边信息，都好好激动嘅信息吓。如果你觉得我激咧，嗰、那个激我十倍都唔知咁样吓。跟住咧，再后四十分钟就祈祷，叫大家举手，你一放一稍微远都放，哎，冇放低，继续举手，继续举手咁祈祷咁啊。咁我仔侧边话，哎，我都晕啦咁样吓，即系咁啊，举手四十分钟。跟住咧就好多人所谓圣灵激祷，然后咧要祈祷要入喺入边咁。然后那个主办单位的主席出来讲，那个名字如果讲出来大家识，不过无谓改人的名字。他弟兄姊妹，我们好感恩，我学得几次啊，这些声都，我们有一个咁好的港员，我们留住他，给最好的嘢佢食，给最好的地方佢住，帮我们明白圣经咁样。他今天我们不是斋讲的福音，我们见得到的福音，那些人呢是横行入去，打洞出翻嚟，咁样即系会瞓到俾人抬入去啦，跟住自己行翻出嚟咁嘅意思咁样。嗱，我想俾个背景你睇下之后咧，你再睇翻转头，当我哋面对黑暗世代嘅时间，耶稣光明进入黑暗，咁实际点做咧？咁你睇下第马太第四章十七节，马太四章十七节。我一起读出马太四章十七节，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你见到的圣经话，从那时候当耶稣面对黑暗的时候，他做什么呢？他不是走去打长斋，做些法事或者做一些古古怪怪的事，他做什么呢？传道。我哋几时 好似觉得传道系唔够嘅，传道系冇乜力量嘅，要加多少少嘢先得。我哋几时有咁嘅试探落到咁嘅光景里边？耶稣对住咁黑暗嘅地方就传起道来，道就系神嘅说话，佢就讲神嘅说话，跟住佢话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都系一个非常之大嘅一个咁嘅神学嘅课题啦。乜嘢天国呢？咁今晚时间有限里面，我试下用几句说话去解释一下。天国唔系一种组织。天主教认为天国即系天主教会，好明显系错误嘅事。天国唔系一种组织。天国乜嘢呢？有一次一班人问耶稣嘅时间，天国在哪里？耶稣点回应呢？耶稣说呢座建筑物啊，耶稣说那个地方啊，或者那个机构，他没有这么讲的。他说天国在哪里呢？天国就在你们心里。那即是什么意思呢？天国是上帝权能彰显的地方。上帝权能彰显的地方是心灵，是属灵的事。在我们心灵里面，如果见到上帝作为的话，那个就是天国。天国不是一个范围，不是一个建筑物，不是一个组织。天国是上帝权能彰显的地方。然后圣经说你们应当悔改。悔改是什么呢？新约旧约，悔改这个字基本上新约旧约的意思一样，就是讲转回，转个头过来。耶稣一次对着耶路撒冷说，转回吧，转回吧，何必灭亡呢？转回，那个转回就是悔改这个字。悔改即是说，本来我人生行紧自己条路嘅，为名为利，为咗我自己嘅理想行紧路。但我遇见上帝，遇见上帝权能喺心里面作工，我就停落嚟，我将个头开始回转向上帝，就好似浪子比喻嗰个浪子咁样，当佢停落嚟嘅时间，佢谂翻下附加，嗰、那个就系佢嘅悔改。所以悔改系一种态度，悔改唔系行动。所以我冇咩可夸嘅地方，喺得救嘅事情上面，我哋冇乜可夸嘅地方，因为悔改基本上有态度。如果可夸嘅地方，这个态度就消失，咁嗰阵时就唔系悔改。上帝感动我哋向神回转，这个就系神耶稣基督所传嘅道。弟兄姊妹，喺呢个世代里边，上帝仍要差派工人出去收佢嘅庄稼。我知道今日时间关系，我再用一个例子结束今日嘅讲读。这个例子我都曾经唔同我场合讲过，如果你听过的话，都请你原谅我啦。我再讲一次，喺过去啲十多二十年嘅期间里边，上帝俾个机会去到国内里边咧，有啲嘅体会。其实与其话我哋帮助佢，实际上佢哋好多嘅生命激励我哋。我自己嚟自波罗神学院，然后咧我所以好有一个嘅感动。有一次我去到中国。广东省里面一个城市，那里有一个布道神学院的前身叫广州圣经学院，因为我最初是在广州开始一个毕业生。广州圣经学院或者布道神学院是1932年在广州开始的，而这位的大师姐呢是1937年毕业的，有几早呢，这样就是第五届毕业的学生。所以我听见我都好开心，我去这个教会当时呢已经佢年纪比较大啦，有一对年轻夫妇呢嚟负责。但是这个长者这位呢我哋叫黄师母嘅长者呢仍喺度做啲打点嘅工作。咁那个教会下面嗰层呢就俾人摆单车，二楼系崇拜，跟住呢上面呢三楼呢就办公室同最后地方。我每次去嘅时间，这位嘅黄师母都比我更早到教会。然后呢他就坐在地下一张藤椅上面，在地下那层的藤椅上面，在那里呢来到跟弟兄姊妹又打招呼。他说哎，我年纪大了，我都上不到上面讲道了，我就坐在那里了。所以当那次我去讲完道之后，我就很想坐下向他请教，我想请他吃饭。他身体很柔弱，然后呢隔离一个呢一个不是太正常的仔在他旁边。我坐下的时候问他，哇，黄师母真的很难想象，你30年代毕业，跟住30年代是中国很艰难的时候，然后跟住落嚟的就是日本侵华，国共内战，跟住60年代文化大革命，你怎样过呢？我都很难想象怎样做传道人的呢。 他跟我讲了两件事。第一件事，他说我们很穷，所以当我仔，即我侧边这个仔，其实今年他已经那时候已经60岁了，他说他一岁的时候发高烧，但没有钱看医生，结果就烧坏个脑，就变成一个长期弱智的人。他第二件事，讲在90年代黄牧师，他先生，其实我去的时候没多久，大半年前他离开世界。他黄牧师到他年纪大的时间，已经90年代了，讲的是他临死之前跟他说，他说我好想买一件恤衫着，因为我从来没穿过恤衫，你买一件恤衫给我。黄牧师说，哎，你这么老了还穿什么，不要穿了，省回他。结果他到死都没穿过恤衫，但是黄师傅很遗憾，觉得好像没有完成他的心愿。我去他家的时候，真的见到家徒四壁，我知道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家徒四壁，非常破旧的家私之外什么都没有。不过就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好像很艰难的 岁月里面，他说感谢神。我问他，我为什么你思想仍然都虽然身体 很瘦弱，但他思想仍然很精灵。他为什么呢？他因为我经常看书，经常看圣经。我去的时间，他家那张床呢有个蚊帐，跟住吊咗盏灯，嗰盏灯大约好似只电筒咁上下光，就喺度睇书。佢话有书我就即刻睇噶啦。然后第二件事，佢话我而家年纪大啦，我上唔到讲台，行唔到条楼梯。不过我可以做一件事，我坐喺地下嘅地方，让嗰啲嚟崇拜嘅人，佢摆喺单车度，我帮佢看住，让佢哋专心上去崇拜。跟住我心里面问神啊，使唔使使得咁准啊？咁嗱，呢个系上一代嗰啲传道人嘅风范，似乎呢啲风范已经消失咗。而家啲传道人俾少个崩你都唔得。弟兄姊妹，面对黑暗嘅时代，我相信我唔需要带个夸张嘅形容，大家知道我哋进入紧咩嘅世界。怎样面对呢？耶稣有真理，然后他活出福音，光明带入黑暗，具体的行动是全神的道，然后他继续呼吁人作他的门徒，继续这个大使命。如果我们能够回应神的大使命，我们真的会不枉此生。请一起祈祷。在我祷告时间，我想奉主命问大家两个问题。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我们弟兄姊妹，在你侍奉历程里面，可能环境不顺利，可能你心情都觉得不计那么好，所以你慢慢离开你侍奉的岗位，慢慢灰心，慢慢不想参与做旁观者。如果有弟兄姊妹，我希望你能够重新返返去神的身边，用圣经，用神的方法去面对你人生，面对你教会的侍奉。教会好需要接班人，特别有机会我了解到平安福音堂在未来十年里面，可能有一半的长老都接近退休的时间。我想请问你们，特别我们当中的年轻人，壮年人，你愿意同神讲，我愿意跟从耶稣，在几艰难的环境里面都学习去侍奉你，将光明带入黑暗，不要随着我们的喜好来做选择。有没有弟兄姊妹，你说我愿意立志一生要做一个侍奉神的人，就好像耶稣这样？我请你举手。感谢主，特别你已经离开了，放低了侍奉心智的弟兄姊妹，你如果今晚同神讲，请你原谅我，我要回到你身边，我要侍奉你，如果有的请你举手。感谢主，还有没有呢？感谢主。我最后一次，因为说我愿立志在神的面前仿效耶稣，一生以侍奉作我们人生的目标，有的请你举手。感谢主。 第二个问题，我希望好严肃地问大家，希望你想清楚，你不要勉强自己，但同时间我想说，你不要消灭圣灵对你的感动。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一直寻求神的心意，然后上帝催逼你，上帝呼召你，上帝感动你，要你献上一生专心地做传道人，即是说你入到神学院装备，然后将来在侍奉工厂里面一生不违背上帝给你呼召做一个传道人。如果上帝一直有这样的感动你，但你在抗拒的，在今天晚上你愿不愿意跟从耶稣，接受他的感动，立志一生做传道人的？如果有的，请你举手。感谢主，感谢主，上帝有没有感动你呢？我再讲，如果你需要时间，你不要勉强。不过如果上帝真的很真实感动你，你知道的，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有的，请你举手，立志一生作传道。感谢主，感谢主。我知道我的时间不是很去了，不过我很想请刚才举手立志做传道的弟兄姊妹，可不可以请你现在行到你台前，我想特别为你来到祈祷，也有一个好的时间让教会让弟兄姊妹知道你的心志。请你这个时候刚才有举手的弟兄姊妹，请你到台前来，我想为你来到祈祷。如果你这个时间你都有感动的，刚才你没有举手，你说我都很想信服上帝给我感动，我要立志一生做传道的，请你这个时候走到你台前。刚才举手的姊妹，请你不要客气，请你到台前来，我们为你来祈祷。感谢主，感谢主。好，请过这边，我想为你们祈祷，请过这边，请过一点过这边。楼上的有没有呢？如果有的，我们等你，请你不要客气。好，请面向我，我想为你们祈祷。顶姊妹请一起起立，我们为他们祈祷。天父，我们到你面前，我很多谢你，多谢你仍然坐着为王。在很多我们看到好像很没有能力很黑暗的这个环境里面，但主你仍然坐着为王，我们献上衷心的感恩，为着你呼召这班的弟兄姊妹，他们愿意回应你的呼召，踏上这个全时间服侍你的道路，我们献上衷心的感恩。神啊，你知道他们心里面所存的，但愿你如何的感动，你就如何成就你自己的感动。求你叫他们能够作成主的功，一生做一个侍奉主忠心无愧的工人。主要都为着我们当中有多弟兄姊妹，他愿意重新的去回到上帝的家里面一起侍奉你，当中可能有立志的，当中可能有回转的，神你自己知道，愿你帮助他们，就叫他们能够的回转被你悦纳，在教会里面你更大的使用他们，叫他们能够同其他弟兄姊妹配搭的时候，你的道你的家能够更兴旺，愿荣耀归过给你，又愿我们的生命真的如同光明，经常的被你自己所雕琢，能够进入黑暗当中。求你帮助我们教会有勇气面对黑暗的时代，作出一个明亮的灯台。我们恭敬的祷告是奉赖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们。